不说其他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就应当选择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可是消息知道了，怎么个去法？啊，古人说了很多，那些方法我们来用，靠得住靠不住，这个要斟酌。啊，这个要斟酌。啊，某一种情况之下有某一种的修法。啊，不见得是一种修法，念佛有许许多多种念法。啊，哪一种方法适合于我们？啊，这个是要考虑的。啊，考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方法我们用了，自己知道啊，是不是烦恼轻了，智慧长了，心清净了？如果能有这三种效果，这方法就很适合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，烦恼没有减少，智慧没有增长，那么这个方法呢，就要重新加以检讨。实在上说，这个就跟人害病吃药一样，你生病了找医生给你吃药，这个药吃了之后看看病有没有好，如果这个治病吃药吃下去病没有觉得有起色，你一定会觉悟，这个大夫不行，我赶快另外再找个大夫去，你就马上换了吧，你的警觉性就很高了吧。啊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个烦恼的大病啊没有警觉呢？啊，所谓这个法，法就是药嘛，治我们这个烦恼的病嘛。啊，药到病除啊，啊，这个一用这个方法了，确实烦恼就轻了，啊，智慧就长了，啊，身心自在，这个佛法就得受用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佛法修学。要是真正上轨道，就是功夫得力，他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？法喜充满。那这经常常学佛是利苦得乐嘛，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嘛。如果越学越苦，不是佛法不对呀，就不是药错了，是你吃错了药，不是药没错啊，是你吃错了，那有什么办法了？啊，所以啊，吃错药会害死人的，啊，会死的呀。这个法门要学错了啊，不但成不了佛，会堕落啊。啊，所以佛法了，能成就你，也能够把你害死。你要注意到，佛法要不得法，就会害死人。啊，跟吃药完全相同，啊。所以大家要慎重地选择，我们选择净土法门，这个大的法门选择对了，里头还有细的啊，药是都选对了，可是每一种药的分量要斟酌，那个搞错了也不行啊。这个像中医开的这个药方啊，几副药没错啊，如果分量搞错了不对，那还是效果很薄弱，必须那个分量，每一味的药分量啊，都开到恰到好处，哦，这个就是对症下药了。啊，所以大家在修行要特别注意这一点，注意效果。啊，真正是如法了，一定欢喜啊，法喜充满，欢欢喜喜。啊，人这个喜欢呢，别注意说你也就年轻了。啊，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呢，老得很快，事情多繁杂了，人老得快啊，心里都没有事情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人家不老啊，人家不老、嗯啊、所以一定要用功啊，要认真地去努力啊。那么我想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课啊就上到此地啊，底下了还有些大概还有些事情呢、啊。 这个学院长常住啊，会给同学们宣布啊。那么今天下午，这个皈依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有些人报名的是2点钟才来？还是皈依的同学都来了？啊？哦，要下午2点钟来啊，那我们就下午2点钟开始啊，2点钟开始讲皈依啊。那么皈依的人多啊，场地要大一点。你这个30席念要重新布置是吧？桌子要重新排一下，好，重新排一下，排当中桌头。那么下午来举行这个皈依的仪式啊，跟大家呢说明皈依的利害得失啊。这个也不是儿戏的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皈依啊，如果不是皈依到三宝啊，就是皈依三国道了，一念之差了啊，一念之差了，要特别的谨慎啊，特别谨慎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到下部的时候要跟同学们详细的来说明。好，我们下课啊。第二个问题是，福德可以给别人，功德不可以，为什么还要念回向呢？这个功德的确不能给人啊，念回向是敬我们的心啊，就是说我们给人家的心呢，不能没有。事实上做不到，我们要有心，这个叫圆满功德啊。同时，你发这个心呢，也就是把你的我执、法执啊破除掉了啊。你没有我执、法执啊，这个是无所谓的。如果你我执、法执还存在的话，这个回向啊，就是帮助你打破执着。像前面的同学说，他只念念他家亲眷属，这个心量就小啊。你这个是广大的回向的时候，你这个执着就打破啊，能够把自己心呢心量拓开呀、啊，给虚空法界相应，这是回向最大的好处啊。那么这个是啊，这是同学大概他还有意要出家啊。好，出家了是否要经过父母同意？若不同意，是否啊强行出离？这个最好啊是父母同意啊，父母同意是最好。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之下，那么这个要斟酌。啊，要斟酌，哎、啊，就是不要给家庭带来啊太大的困扰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出家呢，他们不学佛，对他是一个打击，这个打击要他能承受得了，啊，你要衡量着，啊，如果给他太大的痛苦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拖缓一点，啊，不要这么，不要操之过急，啊，使他慢慢养成习惯。比如你可以先学佛啊，可以先在寺庙里面住，不要剃头啊，慢慢培养的时候他就变成习惯了啊，住个2-3年再出家，习以为常啊，他打击力量没那么大啊。这个是有善巧啊方便的啊，到你出家有成就了，他当然知道好处，哎、啊、他就晓得好处。主要是先要让他了解，了解这个佛法啊，了解佛法修学的好处，了解出家的功德啊，这个是事先一定要去做的。说出家中是否必须会法器？这个应该的。发现是音乐嘛，你像在学校念书一样嘛，那音乐课程也必须要修学嘛， 啊，必须要学学啊。同时，这个音乐可以舒畅身心啊，舒畅身心啊。当你自己有忧郁苦闷的时候，唱唱歌，这个心就开了啊。所以，这个音乐是教学里头很好的一种方式啊。佛门的音乐的时候不难学啊。这一位同学问的是：家中儿女之事，是否是将之放下啊？亦或有能力呀、啊、处理之，否则放下，如此可算无情。这个的确是如此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放下了，要知道是心理放下，不是说思放下了。思也放下了，那这个佛法就害死人了啊。放下了，你上班的你也不去上班了，做工也不去做工了，那这个社会整个停顿了啊，这问题就严重了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在四相上是积极的，你要做得更好更圆满。放下是讲你心里放下啊，不能说是对事不负责任，这是不如法的啊。所以常说嘛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嘛，啊，你是离了世间法，这个就不是佛法了，啊，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所以他这个放下是，这个放下完全是从心理上讲的，啊，心要清净，不要染着，啊，事情要做，这个是慈悲，啊，这个就是帮助别人，这是布施。啊，所以布施里面讲三轮体空啊，布施要不要做呢？要做啊。你在家庭你可以照顾小孩，你是布施啊啊。你天天为他着想，这是内财布施。你勤苦工作赚钱去养活他，这是外财布施啊。佛法讲修布施波罗蜜，菩萨修布施波罗蜜，那么第一个你布施对象就是你的父母啊，妻子儿女啊，亲戚朋友，这是由近而远的，慢慢到一切众生的，这是你第一个布施的对象啊，啊，你应当要做啊，啊，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，心地清净的，不染着，这个叫放下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，你一切四相的放下，那真是无情了。那是消极了啊，这是错误的啊。那个第二呢，日常功课如何做，这个做的方法很多，要看你的环境啊，要看环境啊，环境许可啊，这个是最好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念一个钟点佛一个半钟点佛许可啊。如果工作繁忙不许可，我们的早晚课就简单啊，最简单的是念法啊，就是早晚深念啊，这最简单的，看自己情形啊。第三个问题，常常爱生气啊，借嗔恨心重的人，是否就是人间的阿修罗？这个没错，这个确实是如此啊。我们既然晓得这个毛病了，就要改进啊，因为这个对自己是很大的伤害啊。是《阿弥陀经》中提到水鸟说法，而《观经》图诵中为何除水鸟之外，常有一个人头鸟身和两个人头共一身之鸟，其代表何意？这个共命之鸟啊，这是真有，不是没有，哈哈，确实是有。我们好像很少见到，觉得奇怪啊。每一个世界， 这些动物啊都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双头的就是共命鸟啊，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啊，我们世界上有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所讲的呢，多半都是指我们世界有的，说起来我们会有一点印象。如果我们世界所没有的，佛都不说了啊，说了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啊。所以这个共命鸟啊，在出产在雪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啊。那么佛当年呢，在那一带说法了，提到这个鸟啊，大家都见过的啊。所以他说这是很稀奇的，我们说是珍禽异兽啊，啊，珍禽很难得见到的稀有的这些动物啊。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有。他这个图诵里面呢，跟弥陀经都相应的啊。哦，这一位同学这个问题啊是值得注意的啊。最近医学界有捐赠器官的讨论，在脑死之后捐赠器官接他人，会不会影响亡者的往生？会影响。这个要注意到，这都会影响。实在讲，影响不影响呢？是你自己的定力，你自己的功夫，你自己真有定功啊。他来切割的时候啊，你没有成慧心，那就不影响。怕的是在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现在讲这个脑死啊，很有问题啊。佛法里讲，普通一个人过世啊，他这个神识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完全是断气了啊。断气之后最低限度是8个小时，他的神识才会离开啊。那么8小时之内你要动他，他都有痛苦啊，他都有痛苦，因为他有神识在啊，有痛苦。所以是最低限度8小时之内不能动它啊。那么捐器官大概都是在8小时之内的啊，人一断气马上就切割了，这神识决定在。我们换一个看你的功夫了啊，你要能够忍受得了，有这个定力，那就不妨碍。如果没有这个定力，忍受不了，到那个时候啊会后悔，会痛苦，会怨恨啊，那个就麻烦大了。这个事情是的确是值得讨论的，所以我们自己没有把握了，最好不要发这个心啊。你能帮助一个人呢，往生到西方世界之后成佛，再道家慈航度众生，不晓得帮助多少人，是不是？这个账应该值得算一算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帮助一个人，顶多帮助他多活几年啊，身体稍微健康一点，不能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啊，再把自己的事情耽误掉了，这个是得不偿失啊。啊，这位黄同学问的说，家中原供奉观世音菩萨，现在念阿弥陀佛，早晚课应如何？你可以照常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，不相违背啊，观音菩萨一样可以供啊，我们供西方三圣啊，供观音菩萨啊。这个早晚课呢，就是念弥陀经呢，念这个阿弥陀佛佛号就好。敬业三福，第一了孝养父母。若发心出家者，是否就不具足？如何才能圆满其意？发心出家了，是大孝啊，是大孝啊，这个是诸位要知道。所以出家了，必须要顾虑父母的生活 啊，如果父母没有人奉养，我们这个出家世界就要完啊。如果你兄弟姐妹多，父母有人奉养，或者家里这个生活环境很富裕啊，不需要自己照顾，这个可以啊。如果家庭生活很清苦啊，没有父母兄弟，这个必须要尽孝道啊。那么在家学佛是一样的，这个都必须要考虑的啊。如果父母有人供养呢，这个是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，那你就可以出家啊。出家还是尽大孝，因为你一出家，你要是往生极乐世界了，你的父母决定不堕三恶道啊。这个东西我们世间人讲人情呐，六道里头还是讲人情的啊。如果他要是造作罪业了，这个死了以后见了阎罗王了，阎罗王一看他的儿女已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了，也都特别优待他啊。这个是菩萨的眷属，那怎么可以怠慢呢？啊，不能怠慢啊。所以常说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呢，啊，这个就是福报啊，这个福报，九祖升天，所以这是大孝啊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是，如何爱惜自己，在这个时代当中，这个爱惜自己啊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这是在从前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了解他的精神啊，了解他的精神之所在啊。像现在这些印刷的这个字体啊，这是啰嗦啊，不能不把它丢掉啊啊。那么什么叫自知，我们应该爱惜呢？经书啊，经书，而且告诉你啊，不是这个经书啊，这个经书不值得爱惜。宪章书啊，自古啊几百年传留下来的，这个要爱惜啊。虽然破了，也要很珍惜的把它补好。实在是太旧了，我们拿到裱花店去把它裱起来啊，要把它流传到后世，这个要爱惜啊。像古来祖师大德他们的墨宝啊，真迹，我们要有收藏，这个要爱惜啊。爱惜的方法，一方面保存着原本，一方面影印流通啊。现在会照相影印流通嘛？啊，这个都是爱惜的方法啊。原本呢，一定要好好的保存。你看我现在有很多收藏这个线装书啊，我为了怕损坏，我现在看呢，怎么看法呢？是影印，影印呢，拿这个影印的来看。你看上一次给你们这个行车法师的这个念佛的方法，我们影印的送给大家。我自己看呢，也是看影印本啊，在上圈呢写字啊，做记号的，原本保持不动啊，收藏得很好啊。要爱惜这些字迹啊，就是现代印的这个东西啊，这没有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它没有价值啊。从前这个字迹价值就是什么？全是手写的，写一部经好不容易啊，啊，都是手写的啊。后来虽然是木刻版本，那个木刻也不简单，一块板一块板写好，一刀一刀的雕出来呀，印刷也很困难的啊，用这个松烟，好几分钟才刷一张啊，才印一张出来呀，啊，一天呢，一天的功夫啊，能印个两三本书就不错了，啊，所以费了这么大的劳力啊，东西才能出得来，我们要珍惜它。所以不像现在啊，现在这个报纸东西就啰嗦，看一遍绝对就不要它第二遍了啊。了解这个意思。 说师父刚才讲随喜吃素，可是遇到其他人毁谤自己吃素的道心不坚实怎么办，如何圆融？这个是都是看情况啊，看情况，这要理智的抉择啊。所以在这个你比如同一席的时候啊，当然有人赞叹也有人回报，你要把吃素的道理讲给大家听，大家心里明白了，晓得这个道理啊。吃素是两个道理啊，第一个是健康，是卫生啊，所以佛门采取素食啊，是卫生、卫心、卫心啊，这是非常圆满的。我们一般人吃东西只晓得卫生啊，生是生理啊，所以吃这个如果坏的东西、腐坏的东西啊，会得病的，这是生理上的病。可是我们人除了生理之外，还有心情。啊，大家都疏忽掉了啊，不知道保卫啊性情啊。所以伊斯兰教、回教啊，它比我们一般人有进步啊。它饮食啊，除了讲求卫生呢，还要讲求卫性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性质不好的东西、性情不好的东西，它都不吃啊。所以他们吃牛羊肉啊，牛羊。性情呢如何啊，啊他们不吃狗，为什么不吃狗呢？狗因为疯狂啊。他为什么不吃猪呢？猪懒惰吃猪肉吃多了，人吸收他的气氛呢就懒惰了啊。人本来就是惰性啊，再加上这个懒惰的这种气氛的时候，就变成更懒惰了。就他讲很多道理啊。那么素食呢，还包括什么慈悲心啊？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！啊，所以他说卫心、卫性、卫生啊，这个素食是讲的最圆满的啊，这是一般人不懂得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他听。那么第二个理由呢，就是不与这些众生呢结冤仇。啊，这就讲到佛法的因果报应了。哎，你不相信呢？他的确有。啊，所以纵然他不能接受第二个这个意思，第一个他可以接受的。啊，卫生、卫性、卫心嘛。啊，素食是养我们慈悲心的。啊，所以你把道理讲给他听呢，就没问题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决定采取素食。那么为了你们这些人啊，业障重嘛，是不是？我就陪你们吃一点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是为了度你们了啊，免得你们觉得我学佛了很怪啊。学佛的时候还学佛是圆融，是自在的啊，这样引起他啊，所以他有问题提出来，你也可以给他解答。借这个机会呢，这是机会教育嘛啊，使他能够接受佛法的教育。这位同学问说，经中有说余生彼国当修三福啊，这个一者孝养父母，二者奉事师长，这个奉事师长不是二者，这是在一者里头第一条里面说，如果父母师长没有正知正见，是屡劝不听呢，还要孝顺吗？当然要孝顺，不能说不孝顺，哎，这个不可以的啊，还是要孝顺啊，你总要婉转想方法来帮助他们啊。他不听，他一定有不听他的道理，你把他的原因找出来，再把这个原因消除，他一定就会接受啊。那么凡是不听的，多半对于佛教误会不了解啊，你要必须把佛真正的佛教要介绍给他啊。又常听人说替人诵经祈求啊，会替人背业障，是否具有其事？如果有朋友啊得重病或久病不愈啊，应该如何帮助他？这个诵经确实是帮助 可以帮助人，但是绝对不会替人背业障的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如果要有这个道理啊，能成理啊，那就太好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业障啊，佛菩萨念念经把我们都背去了，是不是？那就太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求之不得，实际上没有办法。你诵经是你的利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个地藏经上讲了，你替他诵经呢，你得六分功德，他只能得一分，啊，只能得一分啊。所以一般做佛事，请七个人来给他诵经，为什么呢？他才得一分，啊，他才得一分。啊，所以自己得七分之六啊，啊，你要帮助他，他只得七分之一，啊，所以诵经决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的啊。好，下课。